亚洲周刊刊登了亚洲各国的畅销书的排行榜，台湾畅销书第一名的在几年前是怎么样吃最健康。我相信这个时代的人都很注意怎么样吃，我们中国人是吃的民族，民以食为天，吃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需要，也是一个最大的享受。我们中国人在吃的学问上有很多的研究，也是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因为喜欢吃，所以就什么都吃，所以呢，在吃的上面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在旧约也是很注意吃的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很注意吃的一个民族，但是他们的吃呢是注意，不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喜欢吃什么，他们注意的吃是根据神的条例，一些的洁净的条例。所以呢，他们到现在犹太人呢都有很多这些吃的条例叫 kosher 哈。如果你现在到以色列，他们有很多这些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也根据这些的食物的条例来去吃，所以犹太人也算是在世界上一个蛮健康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在吃的事上非常的注意神的条例。今天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吃的问题，就是我们灵里面的食物的问题，这个带来一个更高的食粮，还有更高的健康。这个不关于我们的物质的食物，乃是在于我们心灵的、精神的，还有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食物。圣经经常用食物来去形容神的话语。我们生下来就是属灵的婴孩，就要吃奶，然后慢慢我们要吃干粮。我们要将神的话语吃进我们的里面，吸收然后消化，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还有力量。在旧约有一个先知，他的蒙召呢是很特别，他的蒙召的时候神要他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要他吃，不是吃普通的东西，乃是吃书卷，吃书卷。旧约的这个先知名叫以西结，我相信在这个意象里面，以西结一定是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是他生命中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经历。神就是要他记得，也记得非常的清楚在脑海里面。我们现在来看旧约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然后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请听我读。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哀号、悲叹啊，对不起，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所要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甜如蜜。”这里有讲到三次，神命令以西结要吃这个书卷。第八节，你开口要吃，然后第三章第一节，人子啊要吃，然后再说要吃这书卷。然后第三节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 出现了三次，可见这个命令是非常的重要。大家要记得，但以西结不是真的吃这个书卷，他是在异象中看见，然后在异象中他领受了这个书卷，所以并非真的把书吞下去，这个只是一个在异象中给他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这个异象中的吩咐就给他生命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要吃这个书卷。在主前597年的时候，犹大国的约雅敬王，他在位的时候，犹大人被第二次被掳，在被掳的人中包括了王室的政要，包括了军兵，也包括了许多的百姓，大概有10000多人在那次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西结就在这一次的被掳当中是其中的一个。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了以后，在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被提升到加巴鲁的河边来见到神的荣耀的异象，然后当他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以后，神就向他显现，然后要他对被掳的国民来传讲神对他们要讲的心意。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西结被召被呼召，在被呼召的时候，神要他看见这个异象，就是吃素绢的异象。3章1节这里说要吃这个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可见你要吃这个书卷了以后，才有话可以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不是以西结要讲的话，乃是神要托付给他的话，他要得到这个书卷的话，然后消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圣经说充满你的肚腹，充满肚腹了以后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就可以传讲。弟兄姐妹，我们吃东西呢，大概经过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要把食物放到嘴里去，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先把食物据为己有，这个食物一定要成为你的，然后被送到你的嘴里面去。所以吃东西呢，是绝对是一个自私的行动，别人不能替你吃，你一定要自己吃。好，第二，你要把东西吃进去的时候，那个过程要嘴嘬，然后把食物弄烂，然后消化。没有牙齿的人呢，很多时候就要用搅拌机把它搅碎了，然后切碎了，然后才放到嘴里面去。那么我们健康的人呢，我们有胃来把它这个口，把它这个弄碎，然后胃你把它消化。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把它消化，将营养吸收，然后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同样也是这个过程，先把神的话放到我们的嘴里面去，或者是先把神的话领受过来，然后呢要嘴嘬，然后最后要消化，三个过程。所以我相信神要以西结看见这个赐书卷的意象，就是要他知道他要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他要嘴嘬神的话语，然后最后他要把神的话语消化在其中。耶利米也曾经用吃神的话语来做形容他领受神的话语，在耶利米书第15章。然后约翰在启示录第10章也看见类同的一个意象，就是天使要他把书卷来吃下去。那么当然约翰吃的那个书卷就是他所看见的关于这个末世神对地上的审判，还有神整体的心意。今天太多时候我们站在讲台，或者是我们带查经，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太多神的话语可以跟人分享， 太多时候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话语来代替了神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讲台或者是分享查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有话说，我们并不是有话要说。我们要有话说，所以东拉西扯的扯一些的话语来，我们讲的可能是时事，可能是新闻，可能是健康，可能是潮流，可能是运动，可能是其他的事，但是神真正来去讲神的话语的时间不多。神就是怕以西结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把自己的话语来代替了神的心意，所以在呼召的时候就要以西结清清楚楚的看见，你要做我的代言人，你就要讲我的话，你不是要讲你自己的话。今天的人为什么我们经常没有将神的话挂在我们的嘴边呢？为什么在讲台上面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啊，神的话语慢慢的稀少呢？为什么人现在不太愿意接受以神的话语为本的一些的讲论或者是查经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语，讲的人里面没有充满神的话，听的人也没有胃口来要领受神的话语。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我读书呢，读15分钟我就要休息15分钟。你说这样岂不是很好吗？不好，因为书读不完，是我身体没有力量，我精神没有办法集中，我读了15分钟我整个人就头晕。然后呢我就去看医生，那么医生就说你的问题很简单，你贫血，你不够营养，所以他就开了一个药，那个药是叫开胃药。开胃药，然后呢我吃了以后啊，哇，我的胃就开了。然后呢那一段时间我也花了很多钱，因为要买东西吃，那我就一直吃吃吃，吃了到一个地步呢，我胃口就开了，然后我也有营养，有精神，有力量。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人对神的话语缺少了这种的吸收的那个胃口。不要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是不健康的情况。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开胃，然后用这个适当的营养来补充我的生命的需要的话，我可能身体就是一直软弱下去。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也需要开我们的胃口。我感谢主，在会堂里面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统，这个传统就是刻慕神的话语，要有神的话语我们才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传讲的时候才有神的话，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话。好，这个第一我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写了，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领受托付，有话要说。以西结要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第二，吃下书卷，其甜如蜜。当他吃下去的时候，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啊，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特别第三节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怎么样？其甜如蜜。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为什么吃了书卷以后会觉得甜呢？因为神的话语成为先知的满足，因为神的话语使神的仆人心灵快乐。我觉得在甜的这个经历里面，最少有三个可能。第一，神的话语就是以西结他所爱慕的，所以他领受了他所爱慕的东西的时候，他手不释卷，他觉得很满足。第二，因为他跟神之间这位赐书卷的神有一个亲密的那个关系，所以 当他知道神的心意对他讲话的时候，他心灵里面充满了甜的滋味，也好像一对相恋的一对的男女见面的时候那种甜蜜跟满足的感觉一样。第三，我相信一定是也关于这个书的内容，因为书的内容虽然有审判、有悲叹、有哀靠的那些的信息，但是书的内容也告诉我们说，神最终要安慰他的百姓，要恢复他的百姓，所以这个使他的生命觉得蛮甘甜的。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你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一种甘甜呢？你把神的话语吃下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甘甜的那种的感觉还有经历呢？诗人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另外诗人也说，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还有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没有这种的甘甜、美好还有甜蜜的那种的感觉，是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你领受这个话语，这个话语带来给你的激励，带来给你的鼓舞，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一种生命的胃口，这种生命的胃口跟读 别的书或者是吃别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很多的东西给我们的满足只不过一时，你看一本小说可能看得很过瘾，很紧张，然后里面也很觉得哇，一直要追到底，然后读完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虚空的虚空啊，花了我那么多的时间读了也不过如此。但是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神的话语给你们生命里面有一种扎实的那种的感受，这种扎实甘甜满足的感受可以支持你生命可以走得更畅快。第三，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个第二章第十节就带来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感同身受，肉身成道。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这个书卷所记的是哀号、叹息、悲痛的话，讲明这个信息里面不是一种令人欢愉的一种的信息，这种的信息是令人哀伤的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书卷就是以西结在他领受了这些的话语，写在以西结书里面的关于神怎么样审判以色列民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如果吃下去，我相信那个感受一定不好，是不是？那个感受不好。所以耶和华神差派以西结到这个悖逆之家以色列家里面去，要他打破他们这个铁石心肠，要他指出他们的罪恶，然后呼吁他们悔改，然后在呼吁他们悔改的时候，如果达不到神的心意，神的审判就要来临。所以当他要传讲这个哀号、叹息、悲痛的话的时候，我相信以西结不能依然顾我，他不能好像一个机器一样，就是把神的话语接受来然后送出去，他自己一点感情都不动。当我们看以西结他在领受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心里的那一种的悲叹是跟信息的内容是互相配合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你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耶利米他说，我把神的话语好像食物吃下去，我把食物吃下去的以后，在言语上我心里是欢喜快乐的。但是跟着呢，尼希米他有另外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说，我没有坐在宴乐的人的会中，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也没有欢乐，因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耶利米他领受了神的话语，他有一个反应，就是他蛮欢乐的，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甜的那个感觉是一样。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个感觉，他领受神的这个书信了以后，他心里面就受感动。这个感动呢，就是说神的手就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独自静坐，他心里满心愤恨。为什么一个先知会满心愤恨呢？就是因为他充满了神的那个信息在心里面。我们看约翰的时候，约翰第十章也是讲到赐书卷，天使吩咐他赐书卷，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他口中就甜如蜜，但是肚中就发苦。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叫做甜酸肉，甜酸肉又甜又酸。这里呢，以西结跟约翰跟耶利米他们吃一种叫做甜苦书卷 ，sweet and bitter scroll， 这个是特别为他配置的，又甜又苦，甜里面带着苦，苦里面又带着甜，这两种的滋味就同时在他吃书卷的时候来反映出来。当神的话语在人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一个人不能只是心灵畅快，然后呢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快快乐乐的就过下去。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责备，有要求，有要我们付代价，还有要我们破碎的地方。所以耶利米他不能坐在宴乐人中来欢乐，所以耶利米他心中充满了愤恨。以西结呢，他也坐在那边哀哭，然后他因为领受了神的话语，与他的百姓感同身受，所以他不得也不参与在其中。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不但有满足的那个感受，你也同时应该有悲痛，有愤恨，有难过，也不能跟人家在一起来宴乐的那种的感受。去年这个 Katrina 在 New Orleans 的那个地方使到整个的城市变成一个非常的悲惨的一个经历以后，我看 TV， 我看见有一个记者，他在那边报道的时候，报道到话都讲不出来，你看到满目疮痍，看到一个城市忽然间被毁于一旦，然后夷为平地，看见这些人离开了，他心里面非常的悲痛。我知道做记者他们有一个叫做职业的操守，就是他报道的时候不能自己太动感情，要不然就报道的不够客观。但是我那一天看见这个人的时候，我说这个我佩服他，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机器，他是一个人，他有感情。看见这种的情况的时候，一个人怎么样可以不悲痛呢？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人怎么样还可以这个装出一个若无其事的一个外表，还在那边好像很客观的来去报道这个新闻呢？今天 我们在查经也好，教导也好，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也好，传讲神的话语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那边念一篇的讲章，也不是只是把我们的心得就是这样原原本本的来分享，完了以后就一点影响都没有。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一定产生一种的改变的作用。所以这个改变的作用先从我们生命中来开始。我称这个叫感同身受，肉身成道。神的话语进到我的里面，我这个肉身就成为道的彰显的一个媒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了以后，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活出来。我最近回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一个人在一次聚会的时候问我的。他说他觉得最近工作还有侍奉一帆风顺，但是他在怀疑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我说这个人很特别，他说我工作一帆风顺，但是我怀疑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你说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一帆风顺就是神的祝福嘛，哈？诶，他说不一定，他说不一定，因为很多时候他采取一个阻力最少的一种的方向来去走啊。譬如说有公司老板哈，其实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要他去做，他就去做，所以一直被老板来器重，然后加薪。然后这个是不是很合神心意呢？不一定。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如果我相信神的祝福，其中的一个叫做凡事顺利、百事顺利，月色是这样，但以理是这样。但是你有注意哦，你有注意哦，约瑟跟但以理哦，他们的生命真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约瑟在波提法的手中，他做事忠心，所以神使他凡事顺利，得到波提法的赏识。但是在关键的所在，如果他真的要把神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办法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祖母的要求他没有办法。如果他要凡事这个顺利的话，那么最好就接受祖母的那个诱惑，然后呢，可能他更平步青云，一直扶摇直上。但是他没有。神的话语对于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产生作用，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要跟恶势力要硬碰。当你跟恶势力硬碰的时候，你很可能就是遭受到彼得所说的一人受苦的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受苦不是因为你犯罪而受苦，乃是因为你持守神的原则来受苦。所以工作侍奉一帆风顺并不见得就是神的祝福，就是看你是不是活出神的话语。有很多时候我们活出神的话语，给人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立场，旁边的人都会给我们奇异的眼光，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就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的良心可以对得起主。所以今天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有一些地方是对别人不利的，是对于他的百姓，这些犯罪的百姓是要带来审判的。当我们领受了这个信息了以后，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也不能若无其事，就是这样活下去。特别是做神的代言人的，我们做神的代言人的人，我们不能把一部分的这个真理藏起来不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被成功神学来迷惑了。成功神学讲什么呢？成功神学就是他们要冠冕，他们不要十字架，他们要神给他的祝福，但是不要为着这个信仰而受 苦他不要，所以他只要一半，只要那个结果好的一半。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两方面都有。曾经有一个小孩子这样祷告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将维他命放在冰淇淋里面，反而要放在鱼肝油里面呢？为什么呢？你把这个维他命放在那些好吃的东西里面，那不是很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就不是很好过吗？为什么你偏要这样，就把那些好东西就放在那些很难吃的地方呢？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我知道一件事情，很多有营养的、有益的东西都是很难吞下去的，或者是在吞下去的时候都要付一点代价的。当然，这个也包括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当你吞下去的时候，可能里面会发苦，可能里面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直填下去，岂不是很好吗？不，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什么叫做肉身成道。好，第四，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神特别要以西结不要悖逆，好像那悖逆之家的一样。以西结称这些以色列民是悖逆之家，其实是神称他们的。神说，以西结你不可以悖逆，好像这个是悖逆之家一样。不悖逆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遵从神的话语，你不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你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你要听，你要听，然后接受，然后你要去实行，你要对于这些悖逆之家来传讲神这个信息，你要顺服，而且要顺服到底。很可能你在他们的中间，人家不要听你讲的话，但是你不要好像他们一样悖逆，你要接受我对你讲的话。今天我们接受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忠于所托，不能悖逆。很可能在人的中间，我们不会遇到一些很喜欢听的人，不会遇到很多很喜欢听的人，但是你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讲。我有一次读这个提摩太后书，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一段经文呢很特别。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个我们懂，这个我也没有问题。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然后下面也讲到要传道的心态。那么下面的讲一个原因呢，我就觉得有一点怪了。我就特别在我的圣经里面呢，把那个因为时候将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耳朵发痒，就随从很多的假师傅。这个因为我就不懂了，这个因为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说，务要传道，因为什么？因为人不听。我们普通的反应是说，人不听就怎么样啊？不要讲嘛，人不听就不要讲了，人家都不要听了。诶，神就说，人家不听你要讲，你要讲，因为人家不听。这个通不通啊？这个通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走在一个好像汽车快要冲下悬崖的那一种的经历，他不知道。你要讲啊，你要讲，他不听你还是要讲啊。所以到有一天你在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交账的主的面前交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能够快快乐乐的交账。以西结他有没有听呢？后来他有听，他就传了， 他就造奖了，他就宣告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因为犯罪得神的审判。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这个书卷，他充满了神给他的这个信息，然后他就讲了，他讲了，讲完了以后，虽然他肚子发苦，他指着这些的犯罪的人所要领受的审判与刑罚，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是神要他这样做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忠心的把神的话语传讲，不折不扣的，那我们一定会心灵得到满足。但是呢，你一定会遇到一种发苦的那一种的滋味，但是在这个甜苦肉吃的这个甜苦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生命一定在神的面前会继续的成长。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我们的天父，给我们今天从以西结的蒙召，我们可以看见神，你要你的仆人把你